那么当在一方面呢，当你这个弟子相能够不断不断的具足的话呢，越来越圆满的时候呢，你不仅能够见到你眼前的善知识，乃至你所见到的善知识的量啊，它的正量啊，能够越来越圆满。所以西藏人他们也常说啊，当个弟子准备好的时候呢，上师就会出现。所以其实佛菩萨他们并没有弃舍我们，他们都游走在这个人世间啊，那只是说因为我们内心的障碍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能要是能够对我们眼前的善知识都能够常常随顺，能够奉事师长的话呢，具足我们一个这个优良的弟子相的话，那慢慢慢慢的我们善根福德质量具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见到一个更具正量的这个大善知识。好，所以这第一个讲到福德质量的方法，包括忏悔罪业还有奉事我们的师长，好，这两个好积极我们的福德质量。那么再来呢，讲到智慧质量。今天我们要依止善知识，我们要很注意，我们对善知识不是依赖，不是说哦，我师父啊，他是个大善知识，他是个有正量的人，我在他身边啊就很安全，绝对没事，没有这回事情了、啊。你看阿难尊者，他在佛的旁边啊，但是他一念迷的时候，差点就被摩登伽尼啊用那个大翻天咒啊，这个迷倒啊，差点破了根本众戒。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在善知识的旁边，我们要有个认识。我们对善知识呢，不是一种依赖。我在他旁边呢、啊，感觉安全感，感觉到很安详、很自在，这不是我们所要的。我们对善知识是一种依止，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随顺善知识的教诲，随顺善知识的智慧，那么来作为我们的智慧，然后来以他的智慧呢来观察这个人世间。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在善知识的这个眼前呢，不断的去闻思修。然后呢，聚集我们的智慧质量，然后慢慢慢慢的，当我们的心、我们的智慧能够慢慢提升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能够跟善知识啊真正的相契合。好的，所以说真的我们要契合善知识的话，一定要以前面这个福德质量为基础。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从善知识的所开始的佛法当中不断的闻思，不断闻思修，慢慢慢慢的积聚我们的智慧质量。这个时候慢慢的我们才能够跟善知识两个人之间啊真的能够以心印心，能够跟善知识啊真正能够感应道交，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所谓的亲近善知识，跟契会善知识啊。不然的话，我们永远在善知识的旁边，但事实上呢，我们的心跟善知识的心啊永远是两条平行线啊，永远没有个交，永远没有个焦点啊，那没有用。所以说这个智慧之良，我们今天真的想要跟善知识的心相契合的话，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智慧必须要提升。就像那个金刚经所说啊，你要怎么样才能够见到如来呢，见到佛呢？金刚经说啊，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你今天真的想要亲见佛陀的这个法身，真实的身，真实身的话呢，你唯有在这个，唯有将你的智慧提升。那么以这种智慧眼观察一些这个有为的境界，那么在这有为的境界当中，能够见到诸相非相，能够见到一切诸法的这个毕竟空性的这种真理，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亲见如来的真实的法身。那么同样的，我们会三契会三知识也是一样，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才能够见到三知识。那我们这个智慧质量、福德质量不断不断的这种积功累的不断的增长的时候，我们所会的善知识的那个量啊，它的正量啊，就能够越来越广，越来越深广，乃至慢慢慢慢的，我们这个积功累德，具足了，我们能够到，就能够到极乐世界啊，契会我们的这个大善知识，就是阿弥陀佛，就像你看《阿弥陀经》说啊，我们修行净土法门的人也是一样，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故啊，得生彼国啊。我们今天想契会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大善知识，也是像不断的积极要这个福德跟智慧的质量，然后才有办法慢慢慢慢的能够相见了，跟阿弥陀佛相见。好，这是第十六个契会善知识，会善知识难。那么接着呢，看到第十七个见性学道难，这个是讲到开悟。前面都是积功累德，然后不断的在积极我们的福德跟智慧的资粮，然后来正修佛法。那么这个时候呢， 因缘利故，当我们所有的这个资粮都具足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见性。那么真正能够见性，这个时候才办法真正谈到所谓的这个修行。就像那个藕益大师说啊，未开缘解，未可责任修正。以这个圆顿法门的观点来说，真正开缘解，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才是真正的迈向啊这个成佛的路。那么之前的话呢，都只是在栽培善根而已。所以真正的见性，那么一直我们所见的这个所亲见的这个道理，来修学这个道，道就是戒定慧三学啊。好，那么这个是不容易的。那么这个就是说，前面我们虽然遇到好的善知识，那么我们也很努力，但是有时候我们这个福德跟智慧资粮如果不够的时候啊，还是很难以见性。好，那么没有办法真实见性的话，这个时候啊，我刚才讲，就只是修栽培一些善根，修点人天的，修一些啊这个有漏的福报而已，还谈不上真正呢栽培这个无漏的这个善根。所以这个事情是不容易的。好，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真的能够见性，然后依着这个所见的真理来学到呢？当然，第一个还是我们讲刚才讲的，要依止善知识，我们不能够离开善知识。那依止善知识，然后呢，在善知识的眼前呢、一方面不断的忏悔业障，仍然不断的忏悔业障，然后呢，不断的在积极我们的福德跟智慧的这个资粮。当我们这个福德、智慧、资粮能够慢慢圆满具足的时候，这个时候因缘利故，我们这个时候就有办法能够见性。你看那个禅宗的祖师啊，他们在开悟的过程当中啊，往往是个偶然的这个触发点。就像我上次讲课的，有人闻到一个这个九女说啊，如你若无信，我便修。我听到九女这样讲这种细论呢、他就开悟了。那有人听到屠夫讲说啊，哪一块肉不是上肉啊，他就这样开悟了。那么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开悟？当然语言文字本身是没有自信的，凡夫中就听到这句话，只是起心动念打妄想而已。但是一个心常常能够跟道相应，他在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啊，能够将他所面对的一些境界都往道上会的人啊，这个时候慢慢积功累德久的时候，他福德智慧资粮都具足的时候，只要有个触发点，他就能够真正的见性，真正的开悟。所以呢，我们一个修行人就是这样子，就像这个世间人说啊，这个只问耕耘呢，不问收获。你如果说只是想说我要开悟，我要开悟，我一想说我要开悟，这个祖师说啊，这个头上安头啊，在骑牛找牛啊，你本来就具足佛性了，那你还去找你的佛性？所以说，你真的想求开悟，那种有所得的心太强的话，那么一直去学很多的道理，或者是看很多的禅宗的公案去参究，但这时候有所得的心太强的话，结果还只是在做梦，永远还都只是在做梦啊，没有办法开悟。因为你的心啊，跟开悟这个事情呢、是相违背的，因为你心有所得的心太强了。佛法告诉我们，一切法是无所得，但是你有所得的心太强，你一直想要开悟，反倒不行。那怎么办呢？当然也不是不努力啊，坐在那边等，总有一天他要开悟。当然也不是这样讲。就像世间人说啊，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你但是问说啊，你因地里面有没有好好栽培你的福德、智慧、资粮，这样就够了。你要是因地里面有栽培的话，你相信真有一天水到渠成啊，你就能开悟。那么如果你因地里面没有好好的忏悔业障，积极福德智慧资粮的话，你整天老是在那边打妄想，想开悟啊，想久啊，这个想久，我看这个精神错乱哦。所以啊，这个见性学道难，难是难，但是呢也要有方法。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不断的忏悔业障，不断的积极资粮。那么这过程当中呢，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学员看那个高僧传当中啊，有个大德啊，他也是非常非常的用功的一个精进的一个人啊，他整天修行啊，就是想开悟能够正果。结果呢，他有一天啊，他发狠心啊，他想我修行那么久了，出家这么久，修行这么久， 我啊都没有开悟，没有证果，我整天在那个地方销售信施啊，这不是办法。他想我要拼一拼，拼个七天，七天不吃不睡，然后不吃不睡啊，在那个地方精进的加行。他告诉自己啊，这七天当中如果不开悟证果的话，死掉也无所谓，也不他不想在这个世界上啊这样赖活下去的，他就想拼个七天，能够开悟证果。就这七天当中啊，很精进的用功啊，玄照啊，行道啊，在那用功，修止观。结果呢，七天之后没有开悟，昏倒了，昏倒在地啊。就昏倒在地的时候啊，那个他在这个睡那个时候就是昏倒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护法神啊，到了他的梦境当中啊，跟他开始说啊：“某某人啊，你这个精进的心啊，固然很难得。”但是你要知道，开悟这个事情呢，开悟正果这个事情呢，必须是水到渠成，你的资粮具足了，才有办法开悟，包括你的福德资粮、你的智慧资粮具足了，这个才能够开悟。好，不是说你这样精进就一定能够马上开悟。好，当然精进是有需要，但是资粮不够，这个事情也勉强不来。那么他护法神劝他说：“你还是啊，照正常的规则，那么努力的去修行。”那么你总会有开悟的一天。后来这位大德啊，就接受这个护法神的建议。那么起来之后呢，他就恢复他原本的那种修行的方式，也是很努力，静静的修行。那后来过不久之后，他也能够开悟正果。好，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修行人，见性学道难。当然我们大家都很想见性，那么依止我们所见的这个性本性来修学佛道。这是大家一个修行人所共同期许的事情，但这个事情呢，你急也没用，急了往往急了、只会坏事。就像学员看到有的人啊，他在佛学院，他来到佛学院的几年啊，他就想要能够开悟啊，那不是缘木求鱼吗？我们刚开始就是先忏悔业障，先积极资粮。我们资粮不具足，业障没有忏悔清净的话，这个时候老是想开悟啊，很多人到最后都走差了，反倒使这个心啊躁动不安，不能安住。那么甚至有的人呢，他整个心啊，这个心啊，对外在这个境界取着，走上邪道去了，这个都是很危险的。好，那么这是说明第十七个见性学道难。那么接着呢，我们看到第十八个，十八、十九、二十，都开始讲到利他。那么以上都透过这个破恶，然后生善，栽培这个世间的善法，那么栽培出世间的善根，慢慢慢慢成就自己的功德之后，那么这些都只是方便，在我们成佛当中的一个方便。我们身心安定下来，智慧开启，这个不是我们真正所要到达的目标。我们只是透过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使我们真正有大的威德，有大的力量，能够饶益一切的友情，这个才是，所以利他呢，才是我们今天成佛开悟正果乃至成佛的一个最终的目的。所以十八、十九、二十，告诉我们一个利他当中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次第。那第十八个呢，随化度人然，随顺佛陀的这个教化来度众生呢、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呢？相信各位真的用过功的人，各位就知道，我们要自立其实还不难。慢慢你修行久了，你慢慢能够开智慧，慢慢的你福德资粮都能够具足了，你心安定下来，这个都还不难。但是呢，你要将你这个自证的功德能够转移到这个众生的身上，使一切的众生的身心当中也能够栽培像你一样这样出世的功德，这个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利益众生的话呢，除了你自立，除了你自己的这个自证的功德之外啊，这个是基本的哈，基本自证的功德之外，第二个呢，你还要福报力，福报不够啊，你跟众生讲话等于是废话，没有人愿意听你讲话，那你讲归讲啊，众生啊把你当耳边风，所以没有福报也是没有用。好，你有自证的功德，你有福报，但是呢，你在度化众生当中，你没有善巧方便，也是不行。 就像那个，可能各位都听过，老生都听过一个故事啊，那新生可能没听过，我再讲一讲啊。就是有一次啊，有个外道啊，找那个周利盘陀切啊，阿罗汉来辩论。那周利盘陀切各位都知道啊，他虽然是阿罗汉，可是他因为他是因为过去生曾经造过恶业，所以今生比较愚痴。那虽然他证了阿罗汉呢，可是他那种分别的智慧啊，比起其他阿罗汉来说还是差很多。结果呢，外道来找周利盘陀切来辩论的时候，他问周利盘陀切说啊，你敢不敢跟我辩论呢？就周利盘陀切他说啊，我连你的祖父都敢辩论了，何况你这个盲而无目的人？什么祖父？因为那个外道他姓大梵天王啊，大梵天王是他们祖父嘛。他说我连你的祖父大梵天王，我都敢跟他辩论了，何况你这个盲而无目的人？好，那外道说好，你说我盲而无目，我问你，盲跟无目有什么差别？哇，这一盘都傻住了。他虽然能够证得无漏的智慧，可是他没有那种世间的分别智慧，还是很差。他被一问傻住了。哎，盲跟无目，一般我们讲盲就是无目嘛，这两个同一件事情。外道问他这两个什么差别，他愣住了，他答不出来。答不出来怎么办呢？他就现神通啊，现神通到了天空上去，在天空加覆而坐，打坐不动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外道虽然他看到哦，这个了不起，有神通。那虽然说看他有神通，但是外道他是很重视智慧的，他看你有神通，他还是不服你，还是不想皈依佛。好，结果呢，这个时候啊，舍利弗尊者啊，他就在远方啊，遥远地方啊，知道这个事情呢。他这个时候，舍利弗尊者啊，就现神变，他就化成那个周利盘陀切的样子，然后呢，把周利盘陀切从天空中请下来，然后他自己到那个周利盘陀切那个地方去，变他的样子。然后呢，再从天空上慢慢降下来。就舍利弗尊者，我们都知道他是佛弟子当中智慧第一的阿罗汉了。他下来之后呢，他就告诉这个外道说啊，好，我跟你回答，这个盲跟无目有什么差别？这个盲呢，就是你没有办法见到这个诸法的这个真谛的道理；无目呢，你就没有办法见到这个诸法见一切法熟谛的道理。所以我说你是盲而无目啊！就这外道听的时候啊。这个佛弟子真是大智慧啊！哇，他就皈依三宝。所以呢，你要知道要度化众生啊，不是说你福报很大就可以啊。你福报大，对他的摄受只是一时的，但是你没有利他的善巧方便，那也是不行的。人家问你盲人目无目，你回答不出来啊，那没有用啊。所以我们一个修菩萨道的人呢，当然要记住种种的方便，学习种种的方便善巧。有的人说，我们就是受持一部《金刚经》就好了，或受持一部《阿弥陀经》就好了。当然，你有权利这么做，这是你个人的自由。但是呢，你今天真的想成就个菩萨道，一个菩萨的话呢，你必须要广学种种的方便，广学种种的教法，具足无量便的方便，才能够度化无量便的众生。除非你不想成佛，那就算了。如果你想成佛的话，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就像那个八大人觉经嘛，所说的广学多闻，增长智慧，成就辩才，教化一切，悉以大乐。一定要广学多闻呐、好，有自利的自利的功德，有福报力，还有方便力，还不够。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慈悲心，你真正的想要利益众生，这种慈悲心这才够。比如说你可以去试试看哦。比如说，各位学习佛法久了之后，你也能够讲出一番道理出来。但是呢，你对你眼前的这个人，你根本没有想利益他的心，你只是想要他听你讲演，你只想听他要他听你讲，开示。但是你心中并没有那种慈悲想要利益他的心的话，你讲的话不可能感动他。你讲你的，他讲他的心还是打他的妄想，没有办法相契合。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利益众生当中，慈悲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本体。你今天真正的观察一些众生，就像乳母般的友情，你真正的发心想要利益他，那么以这种慈悲心为主体呢，然后配合你的福报力，配合你的善巧方便，再加上你原本自证的功德，这个时候你才有办法能够利益一切的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种种以上所说的种种资粮具足的话呢，我们才能够一方面，知道众生种种无量无边的差别的相， 知道众生的病。然后呢，一方面呢，我们能够知道无量病的法义，我们也能够知道很多的法药，这个样子的众生他有什么样的病，你要用什么样的法药来给他服，你才能够很清楚。所以这些资粮都具足的话，才有办法真正的能够随化度人。好，所以要怎么样才能够随化度人呢？当然我们就要亲近善知识。那么就像尤其啊，最好的善知识当然就是十方诸佛啊，我们要发起像那个华严经、法华经，乃至说大乘经典里面那些大菩萨他们共同所发的这个心愿，就是常随佛学。虽然他已经证得法身了，但是呢他仍然发愿亲近十方无量的诸佛，来学习无量的这个教法，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饶益一切无量边的友情。好，然后呢，当然一个大菩萨境界，他一方面学习无量无边的佛法，来知道这个种种差别的法药，一方面呢他还要学习一切世间的种种善巧方便，然后才能够啊来知道众生的病。好，一方面知道药，一方面知道病，才能够做个大医王啊，能够度化一切的这个众生。好，所以你看那个善财童子，他五十三参，他从这样，他从这个十心位一直参到最后，证的等觉菩萨，一路这样参上去，然后自己的修正的这个阶位啊，不断的提升。好，就是这样的，透过这样的方法，才有办法慢慢的学习无量的善巧方便。好，这第十八个随化度人难，就是要常随佛学了。当然眼前的话呢，我们就是亲近善知识，那么亲近善知识呢，来学习善知识的种种的善巧方便，那么作为我们以后度化众生一种资粮。好，那么再来看第十九个笃尽不动难。笃就是看见，接触这个十法界这个一正二报的这种差别的境界，那么心不动，不迷不取不动啊，对这个在一些境界当中啊，能够不迷不取不动，这个是不容易的，很难的。这怎么说呢？这个讲到说，纵然我们今天啊证的法身，但是证的法身在还没有到这个八地不动地之前呢、这个法身大师啊，乃至法身之前的所有加行位、资粮位的菩萨都是一样，他们对这种实相的道理啊，虽然亲证了，但是呢都还不是很坚固。不是很坚固的时候呢，当他在涉世立身，面对十法界的境界，面对这个九法界的这个境界的众生啊，在涉世立身，在利益众这个九法界的友情当中啊，你进入到他的世界，进入到这个九法界的众生的世界当中，那么你要去转他的心。当然同时这时候众生啊，他的祸业苦的习气啊，他也会转你的心，两个互相影响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说还没有到达八地不动地之前啊，这个时候都还没有办法真正的所谓的空有无碍，所谓即照同时空有无碍，那么这个时候呢，面对这个境界啊，都还会 有所动摇。好，就像你看那个阿含经里面讲到啊，这个迦叶尊者，迦叶尊者他听到那个天人啊演奏这个天乐，听到天乐的时候啊，他居然跳舞了，坐不住了，这坐不住了，就跳起舞来了。大家都很怀疑说啊，你是大罗汉，平常头陀地的大罗汉，怎么你听到这个音乐会跳舞嘞？那这个迦叶尊者说啊，人世间的音乐是不会让他跳舞的。但是演奏音乐的这个人呢，是个大乘的菩萨，那么因为大乘的这个大乘法律的加持啊，所以他这个小乘的人、控制不住啊，他听到这个声音啊，他这个手舞足蹈啊，都舞了起来啊，他那个吸气就控制不住了。所以呢，在还没有证到这个八地的这种不动地之前呢、这个都还是不是很坚固的。唯有证的八地，在一切这个有为的境界当中，虽然说造作一切的有功用恨，但是呢他心啊都是不动的，就像镜子一样，能够照料一切的这个境界，但是呢镜子玻璃本体啊不会有任何的染污，不会动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八地的菩萨呢，他就能够任意的这个自利，能够任意的利他。 他就是在利他过程当中，他能够现种种自在的现种种神变，哦，甚至啊，将那个甚至能够变化这个净土，哦，来摄受众生。那么虽然说起种种的神变呢，但是他在他内心当中啊，仍然恒常的安住在这个实相的离体当中，哦，他的心呢，啊哦，不会有任何的，哦，任何的这种增减，哦，不会有任何的动摇。好，所以这个第十九笃静不动难，好，这圣人的境界啊。第二是个善解方便难。好，前面我们说这个随化度人，好，这个随众生的因缘来度化众生，好，这件事情，好，来利他。但是在还没有证到这个九地的菩萨之前呢，啊，这种利他的方便啊，都还不圆满。唯有证的这个九地，这个九地上这个菩萨啊，他能够证的这个事无碍智，法无碍智，意无碍智，持无碍智，要说无碍，要说无碍智，这事无碍智的这个智慧，这个时候呢，他就能够任运的这个随着众生的根基啊，发挥出无量无边的这种清净啊微妙的辩才，这个时候九地的这个九地的这个菩萨呢，才能够真正的称之为大法师。他能够随着众生的因缘，哦，然后来变现出种种不同的语言文字，好，哦，那么就像那个经典讲的，这个佛以因演说，以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他就能够像佛一样啊，哦，随着众生的这个因缘啊，来显现不同的这种语言文字，好，哦，不同的这个相貌来度化众生，好，哦，这个善解方便。好，以上呢，我们就以这个人有二十难。那么来跟各位说明这个整个修行菩提道当中啊，哦，种种这种断惑真正的这种阶位。当然我们从这个阶位当中啊，后面的这个圣境啊，这距离我们是很遥远的啦，哦，我们但是看前面，哦，前面的贫穷布施难，豪贵学道难等等的，我们看看这些难对我们来说啊，对我们来说我们到达什么样的阶位，哦，哪一个法对我们来说是不难的，代表说我们已经超越了。那我们已经超越这个法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更进一步的来学习，来下一个难了，下一个困难，下一个法门，然后超越这个下个这个困难的这个阶段。好，那么这个说明人有二十难的内涵。好，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好，请说。据弟子相，好，据弟子相啊，总说就是说，这个一个做弟子的，他的心性是调柔善顺，心性是调柔善顺，然后表现在外的身口二业一定也是调柔善顺的，好，这是个总相啊。然后呢，在那个广论里面，他讲到这个弟子相有两个，第一个尽性为本，第二个念恩生尽，好，还到第三个就是身口几事的哈。身口几事是外在的表现，哦，第一个尽性为本，你对于你所亲近的善知识的功德要有信心，哦，你不要看老是看他的习气啊，你应当观察他的功德，哦，像广论里面讲到善知识有十种的功德，你去观察你眼前的善知识，哦，一定有具足这些种种的功德，哦，或许不是全部具足，但是呢，你但是看他所具足的功德就可以了，哦，那么对这个你所亲近的善知识他所具足的功德呢，因为他有具足这样的功德呢，所以呢，能够产生一种清净的信心，对你的善所清净的善知识要有信心。那么，尤其善知识在为我们说法的时候，不管他有种种的习气、种种的烦恼，只要他为我们说法的时候，他所说的是正法，那么你就应当观想佛陀亲自降临在眼前为你说法是一样的。佛陀只是假借善知识的这个身口意三业，那么来为你宣说佛法，那么你要有这样的信心。你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那么你就能够得到这个佛陀的这个亲自的加持，功德是一样的。好的，尽性为本。第二个呢，念恩生尽，一念这个善知识的恩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脱离三恶道？我原本是个三恶道的众生啊，三恶道的种子，为什么我能够脱离三恶道？我们不能忘恩负义，我们要常常意念，因为善知识，我这个功德都从善知识那边得来的。所以说呢，我们对善知识要常常意念他的恩德，好， 那么同时呢，常常报答，要思维要常常报答善知识的恩。好，那么纵然同时念恩生敬的话呢，纵然善知识有种种不圆满的地方，我们也常一方面对他有信心，一方面呢意念常常意念他将我们从三恶道拔出来的这种恩德，所以呢我们对他产生一种大皈依的心。好，有尽心为本，有念恩生敬，当然表现在外就是身口的几事啊。好，善知识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要我们去做的，我们要把它当成第一优先。这个是这个他们善知识，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善知识要我们做的事情，这个重要性远远超过我们自己的事情。我的事情都可以放下，但这个事情必须要先去达成。就像那个这个西藏人说啊，我们亲近善知识啊，就像一条狗一样啊。善知识这样来，好，你像我们家的狗，来来来来，啊，主人看到狗不高兴，一脚把它踢掉，啊，狗就汪汪跑掉啊。啊，主人家又叫狗，来来来来，啊，狗又跑过来。我们在亲近善知识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不是讲人格的时候啊，表示我的人格是很尊贵。你讲人格是很尊贵的时候，你跟善知识啊，就相隔万重山的。这个时候不是讲人格的时候，你亲近善知识的时候，你观想，你就像一条狗一样，他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了，这种善知识必须是你透过这个较量的教理的这种抉择，他的功德真的是值得让你亲近的善知识。那你真的找到这样一个善知识的时候，你要具足弟子相，就是说内心的作意，就是尽心为本，念恩生敬，外在的就是身口几事，无怨无悔的付出。能够这样子的话，才是真正的所谓一个弟子相。所以这个也不容易啊，我们都很遥远了。我们的师父告诉，只要他会讲我们一句话，我们脸都扁了，脸都拉得长长，嘴巴翘得高高的。不要说像狗一样啊，我看是很难哦。所以要多忏悔业障，这个多忏悔业障，我们罪业深重啊。好，还是问题？好，陈医师。他这种见或是这种建立一种正见，坚固不可退转的正见。但是他是那种我的那种思想，那种知见是有没有错？但当他出关的时候，他那种习气还在，就失惑嘛，他那种爱烦恼都还在嘛，他那种对那种自我的那种贪婪都还会在，那种习气都还会在。出关就我的习气就出来了，就像那个道心地主说啊，那些大罗汉啊，及其入观人法双亡，及其出也莫不圆习。但两周这些部派的各个那个律宗各个部派的大阿罗汉啊，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部派？他们在入观的时候人法双亡，没有我，没有法，没有戒，什么都不可得，好，一切法都是毕竟空，好，如梦如幻。但是呢，及其出也无不圆习啊，阿罗汉各有各的习气，各有各的知见，但那知见是清净的知见啊，但是毕竟啊，它是不圆满的。好，那么也是阿罗汉，但是这个在没有证到阿罗汉之前的我，这种失惑的习，失惑烦恼本身这种习气嘛，它还是在的。失惑一种贪嘛，贪烦恼为主嘛。他知见上，他能够确认，能够对这种无我禅那种坚固不可理解的、坚固不可破坏的理解。好，知见上没问题。那么他入观观察，也确定确实是无我，而且是真的亲见无我，不像我们是。对我们元修了，我们都还只是比量见到，他们是亲见。但是呢，你看这个失惑就贪烦恼，他对这种我的这种贪、这种习、失惑这种贪烦恼的习气都还会在。欲界啊，色出国欲界的失惑还没断尽啊，好色界无色界的失惑啊，好的贪烦恼都还会在。他还会贪爱这个我，贪爱这个色身习气啦。但是你要教你的他如果入观的话，所以他都不会去贪爱这个境界，不会。但是他不可能随时随处入关，不可能啊。对，道心主那是法执，那我想是说这个，就是说，不管我执也好，法执也好，他在出关的时候都会有习气。好，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 们紧接着看到第二十九面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的内容。好，我们先将这个文念过去，然后我们再来解释这个文章的内容。沙门问佛，以何因缘得知宿命，会其之道？佛言，静心守事，可会之道。譬如魔镜垢去明存，断欲无求，当得宿命。好，有个沙门，有个修行人，然后问佛陀一个问题：以何因缘？以什么样的因缘呢？可以得到两种的成就。第一个成就，得知宿命，可以成就这个六神通当中的宿命通。第一个，他想得到宿命通。第二个呢，他想会其之道，正入这个至道，就是至极之道，就指的是实相的道理。然后怎么样才能够正入实相的这种道理？他问佛陀两个问题：第一个，怎么样才能够证得宿命通？第二个呢，怎么样才能够证得实相道理漏尽通？问佛这两个道理。那佛陀的回答呢，我们看佛陀回答反过来，先回答他第二个问题，再回答他第一个问题。我们看佛的回答：佛言，静心守志，可会之道。这第一个是法说了。因为这个两个问题当中，其实这两个问题是有相连的，或许问的人他不知道，但佛陀知道这两个问题是相连的。但第二个问题，这个是根本，所以佛陀先从根本的问题先来回答，再来回答枝末的问题。先讲到怎么样契入实相的道理，静心守志，那么就勤修戒定慧了，使我们的这个心慢慢能够安定下来，就静心。那么守志，在这个勤苦的修行当中，都能够依着我们的本愿，志就是我们那个菩提本愿，那么不要退却。那么静心守志，那么可以跟那个道，这个道的话，这个指实相的道理的，可以跟实相的道理相契会。那么底下佛陀举这个譬喻，譬如魔镜垢去明存，像他在磨镜子一样，这个镜子啊本来就具足了光明，但是上面有污垢，那么你就拿那个细的很细的很细的砂纸啊，把那个上面的镜子玻璃表面这个污垢啊把它给磨掉，磨掉之后呢，就这个镜子原本的光明就能开发出来。那么同样道理，这垢去明存对我们的修行人也是一样。这个垢的话呢，指的我们众生的爱见的烦恼，当我们的爱见烦恼能够去除的话，这个明呢，光明指我们原本佛性所具足的这个功德，我们佛性所具足的功德就能够存就是开显出来。那么这意思就是说，我们自性当中本来就具足这些的功德，无量的三昧，无量的陀罗尼，无量的神通，种种的功德，那么只是因为被我们凡夫众生的爱见烦恼所遮蔽遮蔽住，所以说这个功德被隐没，不能够显现出来。那虽然不能够显现出来，但是它那个潜能并没有失去。那么所以说呢，只要你把你的这个爱见烦恼给调伏住还是断除的话呢，这个我们佛性当中本具的这种功德啊，就能够一分一分的开显出来，就像镜子一样，它光明是本来就具足的，只要你肯把这个污垢去掉，光明就能够开显出来。好，所以这个是说明会这个契入这个实相道理的一个方法，就是去除我们的爱见烦恼。你今天想开悟想正果，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要从因地里面栽培，不但积极福德跟智慧的资粮来去除我们的爱见烦恼。当你爱见烦恼能够去除掉，慢慢去除掉的时候，你要不开悟也不可能，它自然就能够开悟了。好，这第二个，先回答第二个问题，接着呢反过来回答第一个问题。这个时候呢，既然能够断欲，所以就当然无求了。那么断欲无求的话呢，这个时候你在修禅定，就很容易得到这种坚固的禅定。因为我们过去，因为我们凡夫众生啊，为什么不能够得到禅定，得到甚深的禅定？就是因为我们众生有欲，有欲的话我们不能有禅定。所以呢，今天通过像魔镜一样的功夫，把你这个爱见烦恼给去除掉的时候，你的欲心慢慢的被磨掉了，淡化了，这个时候呢，慢慢的你就能够得到这个坚固不可破坏的禅定。那么在初禅以上，你在修这个神通，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发起这个宿命通， 这个时候就能够证得神通。好，那么这是这一章的这个大意。那但是呢，这章讲完了，但是有些问题我们必须要跟各位再讨论，必须强调一下。这个修行人他问佛陀，先问说怎么样证得宿命通，然后再讲到之后怎么证得漏尽通。为什么佛陀要先回答证得漏尽通，然后再讲到证宿命通呢？这是有这个很重要的道理在里面的。我们先从反面上来观察啊，如果一个人他先证得宿命通，但是他却没有漏尽通，没有这种无漏的智慧做支持的话，好，我们会发现到说啊，对这个修行人来说，不仅是没有利益，甚至可能有害，因为他有宿命通，他能够见到过去的这种生死当中啊的一些这种因缘果报啊，他个人的因缘果报或众生的因缘果报，他能够看得很清楚。但是他没有这种空的智慧来做这种引导的时候，他可能造罪。比如说，像世间的人，他有宿命通，那么他可能又依着这个宿命通，他有的是报通啊，就今生所带来的报通，那么他就依着这个宿命通呢，来求名求利，那为人家解决问题啊，消灾免难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求名求利，为自己造作很多这个罪业啊。那么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想象的出来，如果说我们有宿命通啊，那么但是我们却没有这无漏的智慧支持的时候，你今天看到你眼前的众生，我们跟我们眼前的每一个众生都一样，你过去生当中啊，曾经结过无量无边的善缘，也曾经结过无量无边的恶缘。好，如果是善缘还好，如果说你发现他过去生当中曾经是这么样残酷的摧残你、陷害你、杀害你，有结了很多的恶缘，那么你如果没有空那种空正见的空的空性的智慧啊来支持的话，那么你会不会想去加害他？一定会的。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一种冤业病？冤业病就是那个鬼神道的众生，他有宿命通，当然他只能够知道七世的这个宿命通了、他有宿命通，但是呢，他没有佛法这种因缘观的这种空慧的这种正见做引导。所以说他在这种宿命通当中，他可以观察到说某某人过去生曾经用很残酷的方法来伤害过他或伤害他的生命，所以呢他决定了今生我一定要报仇，所以呢他就在因缘具足的时候，他就要实现种种方法来加害这个众生，那这个就构成所谓的冤业病。所以呢，一个人如果有宿命通，但是没有那个漏尽通，没有无漏的智慧的话，对他来说啊，不仅没有利益，甚至有害。好，所以这个是执墨，这个不是我们一个修行人所要的一个根本的。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说啊，善知识莫向外求啊。我们要知道今天使我们解脱的根本是什么，你得到宿命通只能够满足你的好奇心，这是一时的，但是呢后来啊会引申很多很多无量无边的过患，所以这个事情呢、不是一件好事情。如果你没有空性智慧做引导的话，这个不是一件好事情啊，甚至会害了你。好，那么所以我们应当怎么做呢？先去证得漏尽通，就是修行，透过这个修行的方法，那么一是我们的深入佛性，我们刚开始修行，我们就要承担我们的心性本来就具足一切的功德，你如果这样承担的话，你的修行啊就日节相倍啊，修行速度特别的快。那么你承担这种你自信当中具足这样的功德，那么你今天所要做的就是透过戒定慧的方法，将你的爱见烦恼的污垢给去除，那么这个时候你才有办法将你心中的这个真实的光明开显出来。所以这个印光大师说啊，如果一个人他不是透过戒定慧的修持，但是他却也得到种种的瑞相，这个就好像譬如这个镜子啊，污垢没有去除掉，但是镜子会发出镜光，它这个不是镜子的光啊，它说是妖光啊，